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24集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勇敢又可怜的吉姆，一个人搭着跟培恩的小舟在海上漂流。他已经接近西斯布纽拉号，但是却也没有水，干渴的几乎快要丧命。今天我们会听到，就在吉姆昏沉朦胧之间，他发现西斯布纽拉号似乎没有人在驾驶，就这样随风乱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24集，重回西斯布纽拉号。这时候，西斯布纽拉号扬着大墙帆和船头的两个三角帆，向西北方全速前进。吉姆猜想，船上的人八成是打算绕过海峡，回到原来的定泊处。但是不久，西斯布纽拉号竟然调整航向，朝西边开了过来。
糟了，他们一定是发现我了。
想到那群性情像海水一样起伏不定的海盗，吉姆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偏偏自己现在又动弹不得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吉姆闭上眼睛，等待厄运来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
奇怪，怎么没有动静呢？
他睁开眼睛，朝西斯布纽拉号望过去，只见它不是静静地停在水面上打转，就是随着风向东北西南这样的胡闯乱撞，根本没有一定的航向。
啊，我明白了，船上根本没有人的驾驶。
想到这里，吉姆缓缓地吐出一口气。
奇怪，船上的人呢？啊，他们一定是喝醉了。以前司马雷托船长就骂过他们，总是像白天的猫头鹰一样昏沉沉的。
吉姆又想，
如果我能回到西斯布纽拉号上，也许就有机会把它抢过来，交还给船主和医生他们。
这个计划虽然有些冒险，不过吉姆认为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壮起胆子试试看。而且一想到帆船前甲板上的淡水，更增加了他的勇气。因为怕小舟失去平衡，吉姆不敢贸然坐起身子来划桨。他用两只手臂支撑身体，把单桨放在舷侧，轻轻地滑动，吃力地向西斯布纽拉号慢慢靠过去。距离越来越近了，吉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摇摆不定的舵柄，但是甲板上依然不见人影。
大约那些船员都在下面的舱房里，如果我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上船，就可以用木栓把他们关在下面。
这时风力转弱，潮流在附近回转，西斯布纽拉号也就跟着在原地打着圈。 吉姆认为他的好机会来了，他加快速度往前滑，在距离帆船不到100码时，吉姆怕小舟被漩涡卷入，便避开了舷壁朝船尾靠去。突然风又吹了起来，西斯布纽拉号乘着后面的另一个大浪凌空压了下来，眼看小舟就要被撞沉了，吉姆用力地划着桨，想让小舟摆脱漩涡的纠缠。忽然他看见一条从船尾舷壁上垂下来的绳子，立刻伸出双手牢牢抓住它，猛然站起来，乘着随后涌来的浪头纵身一跃，跳到西斯布纽拉号的甲板上，而小舟已被他双脚的力道踩沉在水里。自从叛变发生后，西斯布纽拉号就没有人打扫了，甲板上到处是脏兮兮的脚印，许多断了瓶颈的空酒瓶随着船身的摇晃在排水沟里来回滚动。吉姆放轻脚步，生怕惊动了船上的守卫，他小心翼翼地到处张望，果然后甲板上有两个人，舵手汉兹和戴红色睡帽的水手，不过他们都仰卧在甲板上一动也不动。吉姆仔细一看，发现两个人周围血渍斑斑，显然在昨天晚上的恶斗中两败俱伤。他先到水桶边灌下一大勺的淡水，清凉的水流进入喉咙，使他精神一振。他边用手背抹去嘴角的水，边四处查看。一阵强风吹了过来，船上的三角帆也发出巨响，舵板也不时发出碰撞声，整个船身剧烈摇摆震动。戴红色睡帽的水手在地板上滑动，汉兹的双脚也不住地往前滑，终于撞上舷壁。
哎呀！
汉兹突然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似乎被撞醒了。吉姆壮起胆子走到汉兹身边说：
你好啊，汉兹。
汉兹勉强张开眼睛，疲惫的脸上已经没有力气表示愤怒或惊讶，他吞了吞口水然后说：
酒，给我酒。
看来除了他们两个以外，船上没有其他人留守。吉姆放心地走下升降梯，跑进卧舱里。
我的天哪！
卧舱里一片凌乱，凡是上锁的柜子全被撬开了，地板上到处是烂泥和垃圾，舱壁留下一个个乌黑的手印，墙角还有许多空瓶子。一片混乱中，只有煤油灯静静地燃烧，发出幽暗的光芒。吉姆打开几个抽屉，找到几块饼干、一块干乳酪和一些葡萄干，另外还在壁柜中找到一瓶酒。他带着这些东西跑回甲板上，把酒送到汉兹面前。吉姆已经重新登回了西斯布纽拉号，现在整个船根本像废墟一样，而在船上留守的汉兹和另外一个水手，两个人也因为起了争执互相打斗而受伤，烂醉如泥倒在那里呢。接下来年纪小小又是一个人的吉姆，真的能够在西斯布纽拉号成功的为大家扳回一城吗？ 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。明天是我们的绘本时间，记得继续来听好听的绘本故事哦。我是小青姐姐，我们明天再见咯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